让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是你自己首先爱了我们，以及我们能够今天来到主的圣殿的当中，与主所拯救所拣选的子民一同来聚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自己的大爱，是你的大爱呼召了我们，感动了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跟前。愿意主耶稣，今天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个人，让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能够听到你的声音。感谢你今天带领了李广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愿意你继续再一次使用你的仆人，让他借着你借着他的口所传的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，
阿门。啊，我就介绍今天的讲员李广全牧师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认识他。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认识他的。我让他来介绍就好了。其实我希望能够请李广全牧师来有一段的日子啊，过去没有这个机会。我好几个月前我听到他已经退休了。从哪里退休呢？他从基督之家第六家。基督之家在湾区一共有七个家啊，我以前就是在基督之家第四家。我不多介绍，但是我想到其中一件事情，我2004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就在基督工人神学院教书，我是教会历史。那么有一天早上我回到我的 office， 我的同事就跟我说，刚才有一位姓李的牧师，李广全牧师来探访你。我就奇怪，我不认识他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李广全牧师从前在香港的时候也是我同一个教会。那时候我还这个中学生的时候嘛，他大概有20几岁，我想是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基督徒会堂，但是他就知道有一个叫冯中强的人来到美国，来到神学院教书。也因为他从前就是在基督徒会堂，他就来探访我，探访过我不认识他的人，他也没有见过我。这个我深深的感动哈，一直到今天。第二点，我觉得对我有很深印象的，就在基督之家第六家，我刚才说过我们有七个家，在第六家的时候，我想基督之家第六家是他创办的。也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基督之家。我们李牧师创办了一个叫357的课程，357的课程。这个课程是专门用来训练教会将来的侍奉的同工，这个包括教会的执事还有长老啊。如果你当长老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课程，长老执事。还有一些慕道的很有兴趣的弟兄姐妹，所以都一同来受到造就。这些课程不是几个月就讲完了，这个是要几年的课程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课程。我曾经也在他们当中讲一两卷书。那他就请到有经验的牧者，还有我们神学院的不同神学院的老师都来讲课。那么这个就定下了这个基督教第六家的这个根基啊，就是侍奉的根基。现在的两位的长老都是我的认识的，他从前都在这个课程里面。我不多讲，我讲了太多就变成我讲到，我还是请林牧师嘛，请。
谢谢你们的主任牧师啊。那个我有点更正啊，六家不是我创办的啊，是那个我们以前的主任牧师啊，徐牧师开始布道所，那我一直跟着他们，后来布道所成立教会交给我，那么从布道所开始一直到现在到成立教会，我的确在那边神给我有机会来的服侍。我非常谢谢你们的牧师。其实我虽然没有注册在他的名下神学院当他的学生，但实在上他是我的老师啊，他讲道很棒啊，那么也来我们六家来讲这个培训课程啊。 我来到你们当中一方面很高兴，因为是家里一家人啊，特别刚才敬拜赞美。另外一方面我的确有点恐惧战惊。为什么呢？我来之前稍微看了你们一下网站，我看见你们的教会是在人才济济啊，在圣经的知识方面，在灵命方面我相当有造诣。那么请我来讲道，我感觉到实在是我讲的都很基本的东西啊，所以我有点恐惧战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本身是广东人，让我讲国语的话，我的国语没有你们的主任牧师好，但是呢但是呢我的教会里面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说牧师你讲用国语讲到有个好处，广东人也听得懂，国语的人也听得懂因为我的国语这个半桶水嘛哈。感谢主，今天我呢要讲一个题目叫得胜的教会，得胜的侍奉哈。那我的时间讲到11点15分哈。我怕时间拖得太长，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我都不需要讲哈。那么我盼望今天这篇信息对每一个人，对你们教会都成为得胜的。Amen。我们一起起立做个祷告，向神祷告啊！我们一起祷告，大家需要，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哦，主啊，求主来托住讲员，让他的话语正是出去，就像正是活血的江河，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通行无阻，好吧？为我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正是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来，我们开声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是主的圣日，求主来施恩祝福带领，主啊，求主施恩祝福，主啊，让今天这个聚会，主啊，让你的话语并不突然而返。哦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正是你说你的教会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你自己的身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是深信你的教会是得胜的，你要在这里建立你的灯台。哦，主啊，求主你照着你的话语来运行。哦，主啊，成就你的美意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得胜的教会。我们将祷告感恩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有两张 poster 不讲，我现在讲一个定义，就是说我今天讲得胜的教会，得胜用另外一个名词叫成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成功哈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有一个名词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的，就是成功神学，有没有听过啊？啊，前一段一直呢湾区举办了一个讲座叫成功的神学，他们请那个这个正道神学院上来讲哈，听说讲得非常好。那我对这个名词呢也常常在研究，那么当然这个成功神学带来很多负面的一个就是不好评语哈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成功神学这个定义呢？我个人的领受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成功的定义，假如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特别在侍奉，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功，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成功的定义，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？应该没有问题啊！啊，成功的定义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特别是在侍奉，假如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就神的旨意，就是成功的神学。我们要走这条的道路。那么世界上的成功定义是什么呢？世界上的成功定义是讲到healthy 啊，健康。讲到happy 快乐啊，讲到 wealthy rich 财富，但是呢却缺乏了 holy， 缺乏了没有圣洁。那这个是就是说世界上或者说教会里面很多的有一些讲员，出名的讲员所给我们的这些教导很偏的。但是呢假如我们包括 holy 的话，那么我们不但是 healthy wealthy happy and holy， 那么这几样呢融聚在一起的话，那我们相信这个就是神所讲的成功在神的旨意里面。 是不是？因为 holy 里面的话，圣洁里面包括很多负面的东西，我们不喜欢的。比如我们身体这生病，我们失业，我们意外，甚至夫妻吵架，子女不听话，这些事情都令我们很头痛，不单是短期，很长期的一个光景里面。但是这些负面的东西，弟兄姊妹，表面上看来人不需要，人不愿意，但是神却使用这些东西呢，来磨练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呢，我对成功的定义来讲法，就是说应该是不但是神会带给我们 healthy， 带给我们财富，带给我们快乐，更重要是带给我们有圣洁。圣经里面讲到成功的人物，我个人读圣经，就是 number one， 第一个成功人物，神的仆人是谁呢？是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极度痛苦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？成了，不是完了，成了。他成了什么呢？他成就了上帝的救赎洪恩，他成就了上帝的一个真是救赎计划，成为千万人得救的一个根源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个根源。他成就了父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是最伟大的成功人物。第二个是保罗。保罗在一生当中，他曾经有根刺在他身上，非常的痛苦，他甚至祷告三次求主，叫主把他挪去，但是呢，神都没有把他挪去。因为这根刺呢，是训练他的圣洁，因为呢，他说他所得的启示实在太大，那么所以上帝允许撒旦正是在他身上，在他肉体有一根刺，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，但是这根刺呢，是有个目的的，是使他不要自高。当一个人灵命领受太多的时候，他的肉体就会出来了。但是这根刺使保罗非常的谦卑，以及他讲这样的一个启示当中，等到正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十几年才讲出来。那他是真的是在因为苦难而成为，正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就这个圣洁。还有最后彼得，当彼得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死来荣耀上帝。那么彼得的死怎么样荣耀上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彼得正是为主的缘故，他自己要求刀钉十字架。这个刀钉十字架彼得怎么样能够荣耀上帝呢？我相信在他周围的人当中，人家都看见彼得为了这个信仰能够刀钉十字架而毫不惧色，他所信的上帝一定是真的。我相信他的死就能够荣耀上帝，成就了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说真的是今天你要成功吗？要成功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管多痛苦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一定会成功。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，刚才所读的圣经，保罗在这里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夸胜。我们相信保罗讲这句话，就是讲出他跟他的布道团队旅行布道，建立许许多多教会的一个真是感叹，一个赞美的一句话。那保罗怎么样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呢？我们个人感觉到他一定是说他的侍奉是成功的，他是得胜的。那我们今天，你我今天要在这里学习保罗怎么样成功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以致使他的侍奉成为得胜的侍奉，这是今天你我要学习的。那这个题目不单只是个人，也是在小组，在家庭，甚至在整个教会，在整个上帝的国度里面，这个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会讲到的时候，我会讲到一些个人的经历，也是讲到一些教会的经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三个重点。 当然初始保罗的这个侍奉成功有很多因素，但是我在读他的传记或者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这三个重点呢是特别显出来，而这三个重点他所学习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。第一个是团队的得胜，第二个是坚持的得胜，第三个是祷告的得胜。那这三个的得胜呢都是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在团队里面得胜，我们的侍奉一定得胜，我们的教会一定得胜。假如我们在坚持里面能够得胜，我们个人也得胜，家庭也得胜，教会也一定得胜。另外祷告也是这样子，在个人小组整个教会里面呢，我们都会尽力神给我们的得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得胜，团队的得胜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哪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我一开始讲保罗今天所得胜的一个秘诀，所学到的属灵功课完全是从耶稣而来的。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就对门徒讲了这番话，这几句话我们都可以背啊，来用。那但是我今天所强调的一个重点，这三节圣经里面的一个词就是你们，你们，你们。这个你们是讲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你们就是讲一个团队，不是讲一个人，乃是讲一般人，就是讲那班门徒。那当然不是讲一般门徒，讲整个教会，两个人以上就是一个团队了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，哎，我实在告诉你们啊，我往父哪里，我去父那里的时候，就升天的时候离开你们，你们将来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。哇，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我们怎么可以真是做耶稣比耶稣在世界上做更大的事呢？简直不可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事实上历史确实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，圣经告诉我们。那耶稣原来讲这句话是有个含义的，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更大的事是什么。这更大的事就是这两节圣经，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。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的家迷失的羊哪里去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那这两节圣经同样出在一卷书里面，就是马太福音。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中间15章，那里耶稣对这份门徒说，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哪里去。这里讲到耶稣在世界上的使命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民，他去那边传福音。甚至有时候他去到推罗斯顿，那么有个妇人告诉他说，哎呀，父子你可怜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被鬼附，耶稣都不睬他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。耶稣讲就是讲这句话，我的工作范围只有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。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8章就不同了。马太福音28章是耶稣死了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呢后来就跟门徒讲，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万民是包括什么？万族、万国、万民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说，你要比我做更大的事，意思说他的传福音的范围，以前只是我带你们是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，今天你要去世界各地。弟兄姊妹怎么做啊？是否你一个人去做呢？还是我一个人做呢？还是彼得那么厉害，一讲到3000人悔改一个人去做呢？或者是像今天最厉害的一个神所用的仆人 Billy Graham， 或者唐崇荣牧师，他们够厉害了。 就耶稣说不是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你们，是一个团队。那这个团队可以包括所有的门徒，所有的基督徒，那这个就是团队了。哇，我一点都还没有讲完，已经讲了15分钟，一个重点，我要快点啊！啊，弟兄姊妹，那我想讲，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团队的重要啊，在世界上讲了一句话，就说没有团队就没有成功。这个世界上所讲的 No teamwork, no success， 其实这句话是从圣经抄来的。这个团队精神很重要，但是问题重点乃在乎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你要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团队。你们这里有那么多的人才，那这个团队假如很棒的话，我告诉你发挥很大的力量。假如这个团队不好的，完蛋了，一盘散沙。那我们现在讲的这四个团队，好的团队有几个原则的第一个有这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， 就是耶稣。我看见这个照片啊，你们的整个网站都有这个照片，有没有？我说诶，那么巧啊，我相信你们的教会是蒙福，因为你们效法耶稣嘛，喜欢替门徒洗脚。耶稣是最棒的一个营造一个好团队的一个榜样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怎然能够替这些门徒来洗脚？这些门徒应该替他洗脚。那这是一个重点。另外呢，一个重点呢，要存异求同，是不是异不是异端呢？异端我们不能够存容让啊，要抗拒。我想这个意义的话，就做事方法不同，脾气不同，有人做事快，有人做事慢。你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忍耐对方的话，那这个团队没有办法。我们求同，为什么？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。那么还有呢，不要聚义难同了。你一拒绝这个人，我很难跟他同工啊，那就很难啊。那么还有呢，辅助卑微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在我的一个服事的光景里面，刚才你们的牧师谈到，我是从香港来的，有一件事情对我生命影响很大的。我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中学三年级，那个时候1960年代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就回到教会里面呢，参加青少年的一个聚会，少年人的聚会，是礼拜六下午3点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很喜欢聚会。有一天我很早到，2点多就到了，到了一个人都没有。那教会是开的，诶，突然来了一个非常强壮的中年人，他是讲上海话，广东话讲的不是很清楚。他是今天的讲员。然后呢，他看到都没有人，他说诶，弟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广传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祷告？我需要你的祷告，因为我今天要讲道，我们跪下来祷告好。他都不认识我，就要求我为他祝福祷告。我是谁啊？后来我发现这是今天的讲员。这个讲员是谁？原来就是当时香港大学的副校长。在那个1960年代，只有一所是香港大学是合法的，允许英国殖民地就是英国政府允许的。那么那个位置是华人呢做的最高的一个 position。他是一个上海人，他 Dr. King 金生宇博士啊，好像最近几年离开世界。哇，我这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从来不认识我，我刚刚信耶稣没多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他需要讲道，他需要我用祷告来托住他。他真是辅助卑微的人。所以他真的是后来神也非常的用他。他跑到加拿大也牧养教会，也带领一个宣教的团队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团队，我觉得这三样我们要学习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我们不但只可以跟中国人团队，甚至跟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团队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真的，弟兄姊妹。 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个目的，他说所有的权柄，什么叫所有的权柄？所有的人力，所有的人才，所有的钱财都在耶稣的手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假如你不为团队，耶稣的资源，所有的权柄你没有办法得到，因为主也是透过这个人际的关系来把他的资源施送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教会里面呢，两旁就是有两个印度庙，冯牧师也去过。哎呀，我在那边呢，有天这个异想天开，我说上帝啊，我希望你将来呢，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建立一个印度堂，好不好？请个印度牧师来向印度人传福音。我讲出来的时候呢，讲这弟兄姊妹听了都很好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好笑，两个礼拜以后我讲出来以后，有个印度牧师来找我，他说我要在这里呢，要找一个堂子，要把我的教会搬到这边来。哇，我听到很兴奋，但是后来找不到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因为我认识他，我就开始了每年一次农历新年呢，就是开一个茶会，请附近印度庙呢这些人来吃饭，来传福音，请这个印度牧师来传讲福音，一年办了五次，到最后我退休为止，一年比一年兴旺。每一次的话，我们请印度庙的这个祭司都来，两个祭司都来了，坐在我旁边照张相，有上帝为证。弟兄姊妹，我能够跟那个印度牧师来同工，这些叫资源。我深信，我深深的 convince 一件事情，假如说我们有信心的话，整个湾区300多家的中国教会都成为我的后盾来做印度这个事工。现在整个湾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教会来做这个印度事工，我觉得是团队的问题。因为呢，我曾经去印度牧师教会里面讲道，他请我去讲道，我去过印度，有个姐妹竟然告诉我说，牧师你不要去了，你去到那边那个味道很难闻了。我的天哪，一个人的灵魂宝贵还是味道重要呢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团队，你得胜的话就能够得胜。保罗实在很为团队，你看见你每一封书信里面的，你都看见保罗不是写罗马书也好，写很伟大的书信也好，不是单打独斗的，往往是把一个信徒带起来。保罗和提摩太，保罗和索提尼，保罗和提多，保罗和谁写信给弟兄姊妹，他永远有一个团队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盼望在团队里面呢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的侍奉就得胜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好，第二个重点呢，坚持的得胜哈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读给大家听哈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径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受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忍耐的使徒，但是他所学习的一个对象是什么？是主耶稣。主耶稣是最忍耐，我们知道就是最坚持，坚持跟忍耐是分不开的。你要坚持，你就要忍耐。主耶稣是最坚持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各样的苦难，忍受了罪人的顶撞，以及成就了这个就是这个救赎鸿恩。我们看见保罗本身也是这样子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亚基伯王哦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却勉励他们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。那我们看见保罗这张照片，在晚年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呢，亚基伯王审问他的时候，这个是说，这是我的锁链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那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一个最伟大的使徒的标志是什么啊？ 是不是得到神的启示，是不是能够行神迹奇事。我不能说不是，但是保罗刚才讲了说，我用百般的忍耐，用神迹奇事，把神的福音传给人。他把忍耐摆在神迹奇事前。今天你我很厉害，很会讲道，或者说很会管理，是好的，弟兄姊妹，不够，你要忍耐。摩西带领上百万的群众，上帝要用40年的时间磨练他，磨练什么？就是忍耐。一种米养100种人，摩西带领上百万的人，你有多少忍耐？所以你不忍耐，不坚持，你怎么能够胜利？后来，我现在就思想一下，今天我们究竟怎么能够忍耐呢？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是有个原因的。忍耐跟意向是分不开。假如你有意向，你就比较容易忍耐。就像保罗说，我痛苦遭受许多的逼迫，但是我都能够忍受，因为他没有忘记从天上来的意向。这个是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你假如没有忍耐，就很难成功。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第三个堂2018年15年这个完成，当我们买堂买的真是很辛苦的时候，那个堂是非常便宜，只有60万块钱，现在根本找不到，3000多尺哈，是叶佛西by owner 的，这是卖给我们，很多手续，弟兄姊妹几乎要放弃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不要放弃，除非说那个房子呢，说法定不属于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忍耐到底。整个教会的坚持得胜，就是神要我们学习。最后我们取得那个堂，正是神一切荣耀归给神。将来你们要建堂，我相信你们堂很快建起来，你们要有信心，但是过程里面你要坚持忍耐。那最后我要讲讲我个人的一个忍耐。那么给大家就是学习，我自己也一个学习分享。你看这张照片啊，这张照片可能看得不清楚啊，假如黑了，有没有办法把灯关一点啊 ？OK， 关一关哈。那这张照片呢，是我今年五月在 Gordon Conwell 呢，我得的神教牧学博士所得到的。中间呢，那个美国人是个校长啊。那么我把师母带去，还有我女儿两个孙子去参加的毕业典礼。哇，毕业典礼真是很热闹。晚上又有讲到，礼拜六也要讲到。那么这个神学院蛮不错，听说是美国4大神学院之一，学生最多，光是博士都有40几个毕业，我是当中的一个。那么其他有很多的这些就是 master degree 毕业哈，那个把灯亮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讲为什么讲这个事情是跟坚持有关系。那么读教牧学博士呢，不像冯牧师那个是正牌博士，我这个是半牌博士。那么教牧学博士比较容易读，普通读3年哈。那么但是呢，很多人读博士教牧学博士呢，这个都读不成。那么根据统计，全美国呢有一半毕不了业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读教牧学博士的人大部分呢都是做牧师，所以他没有时间读书。那么而且定那个题目也很难。那么我读了三年以后呢，最后写论文，论文是最考人的。那我的问题在哪里呢？论文呢一共要写5个 chapter。当我没写好一个 chapter 给我 mentor 的时候呢，他都打退回来啊，不断的退回来。退回来当中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他说我的英文太烂。他说你能不能找一个本地出生的英文 native language 出来。我说难道我不会找？我一共找了7个。都是很棒的。UC Berkeley, 英语系的 ,number one, 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年轻的作家，这个在这里出生的 Wheaton College, 还有在这神学院大学里面教书的，甚至呢在 Gordon Conwell, 在不同 department 里面呢 一些教授都帮我改，但是他老师不没，老师不满意，他用一个字啊给我跟人家 discourage， 他说 your English is very rough， very rough， 水平啊，广东话或者英语国语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你太差劲了 ，R-O-U-G， 他不只是写一次，要写常常写，也不给我鼓励。那么应该我写好的地方，他应该赞美我一下，从来没有。他只是有一次就说啊，写的这点不错。他说 I like this way， OK， that's all。我说 John， good， go continue to it。 No， 有一次很糟糕，我呢竟然不小心把他写给我的 comment 呢转了给Golan Conway 另外一个教授，他是帮我弄论文资料。他一看到吓呆了，他是美国人呢，他说我不能帮你的，你的指导教授是很对的，我跟他保持距离车安全，你赶快去找另外一个教授，我都找光了，没有人了，我甚至找富里的牧师帮我忙。哎呀我的天哪，我后来我跟师母说，师母我怎么办，我现在走投无路。师母说哎呀我看啊，你的老师收你收错了，因为你的英文太烂了。我怎么办，那你就放弃了，没有关系，有很多人都毕不了业了，有些读七八年都是这样子，有个名堂就好了。 How do I feel? 我感觉到怎么样呢？我说 No， 我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到一个什么地步，老师把我 fight 掉。为什么我那么有 conviction？因为我知道很清楚，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就说不是我愿意读的，是神叫我读的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读到提摩太后书，保罗那个时候对提摩太说，我快要走了，你要传道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有没有读到这里？后来他讲什么？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只有一点，提摩太你赶快来，把那件外衣要带来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把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重要的把那个疲倦要带来。带来干嘛啊？带来读啊，要 study， 让他的道讲得更好，更能服侍上帝。哇，我读到这些圣经里面，我就感谢上帝，我说我就印证上帝要我去读这个教牧学博士。因为我读的时候，我师母不主张我读，他说你没有毕业，你可能你的身体那么差，你就被提到天上就见主耶稣了，而且你的眼睛也是瞎子了。我真的曾经问过我的医生说，我能不能读博士啊，我这青光眼，我这里一个眼睛只有 20% 的这个视神经，这个 40%， 你看读读就会瞎掉了。但是呢，神既然应许我读，我一定要去把它读完。果然感谢主给我毕业。那最后在毕业就是 defend 的时候，这个老师为我做个祷告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把我一切对他的埋怨呢一笔勾销。他怎么祷告？他说 Lord I feel so humble before John。 Who's John? My name is John。他为什么非常 humble? 带给我的 persistency， 我的坚持，还有我的祷告的生命影响他。后来我就想，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难丢难的教授放在我的身上，是有他的美意。我进去第一天上学的时候，有很多学生告诉我说，这个老师不好惹，你good luck， 你把他把你选进去。所以我呢，在过去这几年，我拼命想跳槽找另一个好的老师，但神一而再再而三，你不能跳槽，你一定要跟另一个老师。原来是有一个神的旨意，这个老师非常聪明，英文固然是好得不得了，因为我真的其他改文的人，他再改他都有的改的，所以他英文好得不得了，我佩服他。但是呢，神为什么要选中他呢？因为他能够把我的属灵的经验，把定一个题目，把我整个的论文就是画龙点睛呢弄起来。所以我就是感谢赞美主。那更奇妙的事情，我毕业了以后你知道吗， 竟然有个美国神学院的校长分享校长来找我看了我的论文，他是 John Would you like to co-teach with me in summer on June。 我跟他教一个神学的课程，密集课程，叫做神学的祷告与操练， The theology of 那个 prayer and practice。 And I say, are we teaching in Chinese? No, in English. It's a joke! 但是上帝就是那么奇妙，因为这样的一个毕业，我就能够现在参与这个更多的侍奉，我现在帮助众教会推广这个祈祷。弟兄姊妹，祷告是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这个重点呢，我就讲，还有十分钟。祷告的权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段圣经很重要啊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要做，并且要比做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哪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成就。那这是同样的一句话，刚才讲是团队的重要啊，然后呢我们后来也讲到就是个坚持的重要，但是在这三节圣经没有讲到坚持了啊，但是这节圣经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祷告的得胜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这里讲了两次，无论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就必成就。当然这个求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乃是为了神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的得胜就会带来侍奉的得胜。我们看见那这个是耶稣讲的，保罗也跟耶稣学的。你假如好好的仔细读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你看时间的关系，我很快的读给他们你们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们要恳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。我今天来思想一个问题，我问问你们，保罗在祷告上得胜，耶稣也讲到在祷告上得胜，究竟我怎么知道我的祷告生活是得胜的？这你们回答。对不起，没有奖品的，除非冯牧师说答对给你一个奖品啊。今天你说你的祷告得胜吗？有没有得胜？有，感谢主。那请你告诉我这个定义是什么啊？啊，定义是什么？我给大家的定义，假如你们不住的祷告，我可以说你们的祷告是得胜的。 Amen。不在乎你祷告蒙垂听没蒙蒙垂听，当然这个是一个快贴，但是你假如说不住的祷告，像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，我告诉各位，假如有机会呢跟你们讲，耶稣的祷告生命它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榜样。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祷告祈求，不要再去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这里叫士多医药，要靠士多依靠，靠圣灵，要多方多时多警醒多人，士多依靠，还有凡事祷告，还有恳切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在帖撒罗尼迦的叫不住的祷告，保罗所过的一个生命是不住祷告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他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读圣经可能说，哎呀，他很多神迹奇事，他很多很会讲到很多人信耶稣，这个是对，但是我今天讲一个重点给你，你看保罗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在哪里啊？监狱书信。但是这个监狱呢太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真正是保罗在那个时代做监牢啊， 没有那么好的。你假如去有机会去过罗马，罗马现在有存留在罗在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代的一个监牢，哎呀，很深，然后两脚上了木狗，两手上了铁链，黑乌八七，吃的、睡的、拉的，全部在这边。我不相信，跟今天的监狱比起来，讲是天渊之别。天堂跟地狱之别，今天也有电视啊，也有冷气啊，那边只有蚊子叫臭味，连这个章都不足以代表这个监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圣经是称为监牢书信的保罗所表达出来的，要大家不住的祷告，他自己本身也不住的祷告。那重点不在这里，我们看保罗所有的监狱书信，从来没有看见他抱怨，没有说哎呀受不了，这里很臭，蚊子很多，很不方便，很黑乌八漆。有的保罗所写出来是振奋人心，成为千古几两千多年所有信徒的这些灵粮。保罗为什么在这个监狱里面那么可以有痛苦、埋怨、黑暗的里面，他整个心灵在超越，我相信是借着不住的祷告，他整个属灵的生命、他的思想、他的心思跟上帝完全连接在一起。于是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，就读出基督的丰盛、基督的慈爱、基督的智慧、基督的喜乐，这些属灵的书信成为历世历代以来今天你我的灵粮、活水、灵，这是很棒很棒的属灵的供应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？接着跟上帝连接在一起，同意吗？你们真的，我盼望有机会，也许下次十月份我还要去讲到，我要讲这个不住祷告。我今天没时间讲，但是我有一点点的经历。我今年二月份到四月份，我回去香港，我看我的老母亲。我的母亲93岁了，老人痴呆。但是蒙神的保守，他现在进步到从老人痴呆变成老人迟钝。我不晓得你听不听懂这句话，老人迟钝是正常的，老人痴呆是一种病态。这是复活节我买给他的一盆花。我在香港2个半月，上帝把所有的门关了。我本来要去从香港去中国大陆做培训，还有呢，本来在香港教会里面也安排了一些讲道，全部关掉。我只做一件事情，要学习做孝子。当然除了我照顾妈妈以外，另外有个工人，我做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。我有一天我帮妈妈洗脚， OK， 她的脚很不干净啊。那当然工人不会洗得那么干净，我让她洗。我一帮她洗脚的时候，妈妈就告诉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帮我洗脚。我说为什么？儿子帮妈妈洗脚是天经地义的，他说万一比你老婆知道，我不得了啊。哇，原来我老婆那么凶啊。师母也曾经回去过帮他洗脚。我妈妈多好，原来我妈妈在我妈妈的生命当中，男人不可以服侍女人的，只有女人可以服侍男人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很怕得罪人家，是这样的。我说那我改天我也帮我的老婆洗脚可不可以啊？那所以你放心哦，那这样可以，你可以帮我洗脚。弟兄姊妹，在这2个多月里面，我只能够服侍他。不，还有就是说我去看望亲戚，探亲戚。感谢主，在这2个月好像我坐牢里面很单调，很那个就是好像没声没气，但是我就接着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哇，上帝让我呢去看很多亲戚，去传福音，带了6个人信耶稣。当中有一个第7个，我的姐夫 也是我带他信主，后来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我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，我真的是体会不住的祷告，那种的超越性，就像保罗在监牢里面，哎呀，他能够借着祷告呢，那超越了许许多多的艰难，以及带给历世历代信徒许大许多的属灵的祝福，写成那么伟大的属灵书卷。我们感谢神，弟兄姊妹，真的是，假如说整个教会啊要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力量更加的伟大。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结束。我为什么那么早退休？我就是靠着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退休之前，我发动全教会40天禁食祷告，所有的小组，我说我要走了啊！我盼望教会的工人呢，从你们当中出来，不要从外面请来。从外面请来呢，不是不好，但是适应方面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从里面出来的话，就能够比较合啊。所以呢，而且圣经的一个角度也是这样的，很多工人应该从你们当中出来，我们就祷告。诶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当我去年就是说这个六月的时候，我就讲道，讲了道了以后呢，当然我好早都已经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主要同我要退休了，但是对整个教会这样讲的是第一次。讲完道了以后，我叫两个长老，这两个长老年纪非常轻，40几岁，我是60几岁，所以他们可以做我的儿子，所以做长老的话做到70岁摇牌走啊，啊，这是很有长久来做，为他们按手祷告。然后我跟着呢，我也跪下来，我请我另外一个退休张长老也跪下来，我请他们两个年轻长老也为我们祝福祷告。你会说，牧师你都退休还祝福什么？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不要晚节不保，明白吗？牧师没有退休的，只有改跑道，这是我现在做。但是很多神的仆人在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，功亏一篑，所以我要他们为我祷告。好了，完了以后那一天刚好开长执会，开完长执会，这两个代职长老当中有一个 Jerry 长老非常年轻，起来告诉我，牧师，我两个礼拜以前我已经把工作辞掉了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你是个高级工程师，赚很多钱，家里有游泳池，非常成功的，非常 sharp 的 mind。YouVersion， 你们看那个，这是他搞的，啊，这是这本圣经，你们很多人都看。我说 for good， yes for good。我说做什么？要出来服侍神，要读神学。我就听到以后，我就当场把他抱住，我就哭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弟兄姊妹的祷告。神在他心中动工已经2年，到最近上帝开了一个神迹，其实告诉他的妻子，他妻子本来不肯让他丈夫出来，他说妻子向神祷告说，除非在我家附近找到一份工作很近的，我就让他出来啊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要退休的时候，结果这个事情成就，你看上帝多么样的奇妙。我们教会虽然小小的教会，真的是200多人的一个教会，有4个全职的传道，包括牧者，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位全职的长老啊，还有一个代职的长老。上帝丰丰富富的就应验了圣经所说，耶稣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，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句话真是应验了在或这个软弱的仆人身上，靠着祷告，上帝就把工人差遣来，也把工人从教会中兴起来，继续他的工作。人可以过去，李广川可以死掉，但是呢，上帝的工作不会死，因为继续存留下去。这个就是祷告的得胜。保罗就抓住这3点。祷告的得胜，不住的祷告，还有团队的得胜，还有坚持的得胜，那么这3样东西一直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工人。那保罗讲这句话是引用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 一个 image。他说常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跨胜。这个率领着耶稣是我们的元帅。当罗马帝国这些将军打胜仗回来以后，他把他的军队带回来，还有这个战利品带回来接受民众欢呼的时候，元帅走在前面，他的得胜的军队载在后面，最后这是战利品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保罗讲这句话，我们的元帅是耶稣，他是得胜，我们得胜。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军队的里面，保罗得胜，我们也能够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服从这个军队的元帅的领导，我们也在这个军队的领导底下。 Amen。 我们并不是说保罗特别强所以我们不强，问题在乎你是在基督里，所以你有机会得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那我想时间我已经过了两分钟，但是神的话需要回应。你假如今天听了神的话非常的清楚，我只要求你做一个回应。你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你愿不愿意听到今天的道，你立定一个志向，在未来三个月不要那么多，我盼望每一天能够发30分钟很专心的祷告，也许不是天天，一个礼拜有三次，一连续的三个礼拜三个月做这样的 commitment。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你希望求神来帮助，让你经历祷告的得胜，学习不足的祷告，以及你的属灵生命，以及你的侍奉，以及你的教会能够看见神的祝福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有的话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还有没有？感谢神，感谢神。看到还有没有？好，我再要求一次，刚才举手那些肢体们，请你勇敢地站立起来。请你勇敢地站立起来，这是属灵的祝福。我为你祷告。恩主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你也在人的心中动工。我们被圣灵感动是因为你的恩典，你知道我们有个愿意顺服的心。主，为到这些肢体站立起来，我向你祷告。主啊，孩子也会为他们做三个月的祷告，求主祝福他们，恩待他们，愿忠心的圣灵在他们当中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灵命得到复兴，家庭得到祝福，教会得到蒙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请坐。我最后做一个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，但愿你的话出去并不突然而返。主啊，求你正是顾念你的应许，你说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这本事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主，你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的元帅快回来，他要看见他的心腹迎接他。幸福是等候装饰整齐欢喜得胜的迎接新郎。主啊，我们要迎接我们的元帅回到，欢迎你的回来。主，谢谢恩主，祝福这个教会，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 Amen。 好，我们祝福。